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第63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是公子怡。在这一期我想继续聊一聊关于工具的话题。因为最近我的注意力继续关注在工具产品设计这个问题上，原因一方面还是我一直在做的工具产品相关的一些工作，另外呢也是当我不断的在更深入的去看，比如说像互联网早期的相关的工具和产品设计的资料的时候，我越发发现工具产品的设计和更大的更重要的一些话题相关，所以今天我想继续讨论一下这个看起来更加大的更加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增强人类智力的话题。而通过工具去增强人类智力这样一个概念被郑重地提出来，是由 Doug Engelbart 他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他的研究计划，也是他的一篇愿景，叫做增强人类智力一个概念框架这篇文章里面提出的。而我是由于我在查询建筑信息模型相关的概念的时候查询到了这篇文章，所以我开始好奇我们熟悉的计算机，我们熟悉的软件和增强人类智力这样一个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Engelbart 是这样去阐述他的愿景的，他的愿景来自于他在1950年前后他阅读了 Vannevar Bush 的一篇文章，那个时候他才25岁，在那个时候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重点放在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上。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推论他需要有组织的努力，而且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尤其需要为人类的集体智慧有所贡献。而提升这样一个人类集体智慧，其实它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大幅提升人类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他当时所处的冷战背景下。而且他最后推论，计算机可以成为大幅提高这种能力的工具，这个是他在1950年所立下的自己的职业的目标。这让我想起了汪宁宁教授在讲授行为金融学的时候的课程的时候， 他用大量的篇幅在讲述关于人类智力人类智慧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到的是同样的观点，也就是说集体的创造性和峰值人群直接影响到了我们身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以及最重要的问题所带来的相关的问题。我在第41期的播客，那期的标题叫做从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看去，有详细的阐述。而这里还有一个内涵的假设是，人类的智力效率可以通过类似于工程建设的方式去重新设计，改变影响它的各个方面的因素，能够带来整体的改善。这和行为金融学对于集体智力的研究是遥相呼应的。而且令人吃惊的是， Engelbart 给长久以前我们一直关注的关于智力集体智慧相关的问题给出了解决办法。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已经在很长久的在我们身边已经开始产生影响，我们每天使用的习以为常的计算设备竟然出自于 Engelbart 在几十年前的这么深刻的思考。所以我想进一步去展开讲讲他在那篇文章那篇概念框架里面到底在阐述什么关于工具和人类智力的关系。他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了，我们之所以要关注增强集体智力，原因是为了去提升我们个人以及集体的处理复杂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从而有了更好的理解力，以及能够有更好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去应对未来会越来越复杂的这样一个情况。这和博弈论的产生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博弈论产生于战争时期，而增强系统产生于战后的冷战时期。那工具的产生好像在当时都是为了去应对复杂的问题而服务，而要提升这里面的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我们需要依赖工具系统，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纸笔、电话、会议这些工具系统，同时我们依赖人类系统，也就是我们发明的关于技术、方法、语言、组织、实践、技能等等。 Engelbart 把它这两个整体统称为增强系统。在概念框架这篇文章当中，它进一步抽象了关于增强系统为四个方面，我觉得这 这四个方面非常值得分享，分别是工具、语言、方法论和训练。而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的智力的提升，或者说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的提升，主要取决于以上这四个方面的提升。所以我想展开讲讲这四个方面应该如何理解。首先是语言。语言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我们日常交流的语言，去降低我们的沟通所产生的障碍，它更重要的作用就是符号化的工具。而符号和符号结构的使用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沟通效率以及理解能力。那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工具。工具常常是能够被我们使用去处理符号和信息的工具，无论是上面有提到的关于纸笔、电话或者是会议的工具，还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计算机。我们可以回看在互联网早期的想象当中，包括 Engelbart 发明的 NSL 的系统，都把知识管理类的工具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形态。信息能够被以网状进行组织，用双链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能够互相勾连，即便是到现在也是许多的产品，知识库类的产品在为之努力的一个方向，比如我经常使用的 Notion 和 Marginnote。 那第三个关于方法论。方法论是一个典型的人类系统， Engelbart 是这样去阐述的。举例，他后期提到的关于引导式的方法，或者是产品 MVP 的设计方法。方法论的作用在于我们不需要产生成堆的循环论证、列表和计算，我们要么是在检验我们已经构建的东西的有效性，要么是在纠正或者是扩展。这是方法论所带来的最大的价值。他继续这样阐述，我们的理解力的增长似乎是确定而稳定的，直到我们成功或放弃的那一刻。那么第四个部分是训练。训练的价值在于上面的这三类增强系统，从语言、工具、方法论这三类增强系统互相之间可以彼此增强，而且反复的训练能够提升我们处理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熟练的使用计算工具去组织语言和符号，内含着许多方法论的体系，持续的训练显然会比只会使用线性笔记的人会有更强的信息处理效率。那么到这里我想谈谈我的感受，也就是在看 Engelbart 从他早期到他的巅峰时期发表的文章和产品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感动。因为互联网先驱们的立意，从他开始工作那一天，是从一个很高的立意开始的。他从人类的整体智力处理复杂问题的角度去思考。Engelbart 在他25岁的时候意识到他的职业规划是为了加速这样一个进程服务的，所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他交付了许多对于以后有重要影响的东西，包括1968年的所有演示之母这样一个演讲，而这些都由他早期的利益所生长出来。因为我们总是最先容易盯着眼前的问题去解决，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当眼前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后，这个问题即便得以解决，好像并不能够给一类更加重要的问题以肯定的回应。比如我们应该长久地专注于哪个领域，我们自身的母题是什么，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用以支撑长久的时间能够像 Engelbart 这样持续地产出有效的东西。这也是 Engelbart 给我最感动的点。我相信他在他实现了1962年愿景之后的数十年中都会面临许多细小的实际的问题，但是他在1950年立意到1962年时候的宣言，都给予了他在面临实际问题的实现过程中，他在处理这些实际的问题沮丧和失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支持。这个或许可能就是对于个人来说一个母题、一个重要问题的意义。在我相对全的去看我比较认可的人的著作或者是产出的时候，我都能够看到类似的母题的特征，也就是这样的人持续的在为一个大的问题在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深度去进行参与。 看德鲁克的时候，我始终能够看到他关注如何通过科学管理方法为知识工作者和组织提供他能做的参考，而 Engelbart 是通过关注如何进行工具的设计去提升集体的智力和决策能力，而 Brett Victor 关注如何设计更合理的工具，从而提升协作。 Dynamic Land 就是他坚持的尝试，而这样一个母题的指导着 Engelbart 他后续的许多发明的落地，比如说像鼠标、协作、图形用户界面和 NSL 系统，包括一系列的方法论。最后我想谈一谈关于落地的困难，因为当我们谈到一个大的话题、一个母题的时候，总是令人感动的，因为好像下一刻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我相信许多人去重读1962年这篇文章《增强人类智力一个概念框架》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最后想谈谈这样一个实际的问题，落地的会把手弄脏的没有那么理想化的问题。马克思韦伯在他的这一演讲以学术为业这篇演讲当中，就细节的阐述了一个人假如以学术为业，实际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没有讲学术为真理服务，为终极问题服务，就像我们今天使用着 Engelbart 的学术遗产的时候，不会时时刻刻的联想到增强人类智力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一样。一方面它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就是高远的利益和艰难复杂的过程总是同时存在的。韦伯提到每一个学术的课题都意味着会被超越，会过时。他的学术以学术为业的职业演讲总是在打击那些听众，好像他又提到每一个愿意献身学术的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同时学术不负责回答终极的问题，学术的研究目标都是具体的，无法回答终极问题，而且它包含着大量的专业化的工作、实验和日常。但是韦伯的说明很好的，我觉得很好的综合了 Engelbart 对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高远的母题、高远目标的母题产生有它独特的意义。韦伯是这样去阐述的，高远的母题能够去迫使一个人去理解自己的视野，迫使一个人至少能帮助这个人说明所作所为的意义，这不是小事一桩，对于纯粹的个人生活来说这很重要。我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已经讲完了。 Engelbart 的宣言和工作是令人感动的，而韦伯的告诫也有着极大的价值。最后我想引用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结束语来结束这一期播客，他说，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只凭思慕与盼望将一事无成，我们应该做些别的，做我们的工作，解决当务之急，做人方面的和事业方面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操控他的生命之弦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其实是质朴而简单的。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第63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也非常推荐您进行展开的阅读和思考。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Thank you.